看彼得前书，我们还是从第十七节啊读到第这个二十一节。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早周以后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次。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应许，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你从死里复活又差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使命啊，整段的不论是彼得前书，包括啊所谓使徒的书信呢，都是在提醒甚至劝导安慰鼓励啊这个信徒们啊，一定要过一个这个荣耀主的生活，应该要走在神的心当中，一定要在真理上扎根，一定要活出神的这个所谓的心意来。那这边起码就是我们所读的，从这个第十三节前面，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神定义让我们能够圣洁，好像他圣洁一样。那圣洁是代表完全，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的目标不是说我好一点，不是说我努力一点啊，今天啊，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这没有错，叫成圣是一个功夫，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不是停在那里，我们不是说今天好一点就算，我们甚至说今天比昨天好一点就算。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神的信是让我们能够像他，像，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洁如果。很多方面，单单的讲这个，如果讲圣洁变成一个抽象，就是很属灵，那不只是这样。圣洁基本上一个意思就完全，完全到程度，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圣洁是神这个在你我身上这个最高心意。那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每天我们要往前走。但是当主来的时候，那个极大的荣耀，所以圣洁跟荣耀啊，我们在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的就是保罗讲到因信称义，讲到找到成圣。但是当然第八章的末了的时候，他讲到呼召，讲到称义，但是没有讲到成圣，然后就跳到哪个，跳到荣耀里面。所以成圣跟荣耀是一件事情，成圣是一个功夫，成圣是一个程度，荣耀是最高的目的。 OK， 可能啊有机会我们再比较深的一点去思想。不过不管怎么样，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成圣。如果你问我，就是荣耀，就是得着神的荣耀。或许说我们有基督的荣耀，或许我们像基督这样的荣耀，虽然我们永远不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叫做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彼得这边提醒我们。那第二个呢，彼得在提醒我们，就从我们开始，我们的神是一位审判的神。当然有一天我们站在他的面前，不信的人是这个审判，然后我们这信的人是在另外一个审判的里面，这基本上我们是在得奖的里面啊，这是哥林多的书信所讲。好，我们站在审判台前啊，或是或不是啊，得这个奖，这个审判。那句话的意思说，我们好像比赛以后站在那个裁判官的面前，这是第一名，这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可能最好一个叫精神奖，起码你跑完。但不管怎么样，基督徒的审判基本上是一个得赏，就是因为你做，所以审判昨天我花了蛮多功夫在谈。所以圣经讲到审判不只是负面，我们听哎呀审判糟糕，判什么判，其实审判从圣经角度就是神要做一个 judge 在你身上，然后照你所做，照你所事的，然后比如说就像牌一样，那这么多人跑，那谁是第一第二呢？那这个审判官要这样的说，他是第一他第二，所以神也看我们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是积极是奖赏，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所以神一定要我们跑得好，让我们能够跑得有力气，让我们跑得不要跑错了，让我们不要跑乱。所以呢这边用到这个话，就叫我们能够要存一个敬畏的心。从审判的角度，这位神呢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意思说他是这个不会说含含糊糊的，是就不是就不是。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的心态的里面， 我们要接受他的一个叫做审判。所以我再说一个的审判，我们讲说审判一个处罚，这是一种审判。审判刚刚我解释半天，昨天提了半天，是说审判是一个判断，就是说你是得第几名，意思说不管你得不得，得第几名，基本上从一个角度是得赏的。OK， 最少我用这句话，就是你不是跑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最少你跑完了叫做精神奖，总是有个奖嘛，对不对？那这是给他，所以呢，审判在神面前。那这样的话，所以呢，有些的解经家就是说，一种的就是所谓的审判是一个 penalty， 就是所谓惩罚。一个审判叫做 discipline， 要把它分辨一下，那个叫做所谓的管教。OK。所以管教跟最后的所谓的这个惩罚是不一样的。OK， 当然有时候感觉有点像，不过惩罚如果是最后对不信的这个所谓的对不信的人，或是信这个外面就好像信的里面是假的，那一种的审判那个是跟永生有关系的。但是另外一种呢，叫做所谓的这个管教的重的所谓的。因着审判缘故，所以带出给管教了，是让我们能够得着生命，得着永生，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管教，或是我不能够接受管教，或是某个时候我接受这样管教，某个时候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管教，是跟我们跟神的态度很有关系。或者同样事情发生啊，为什么在逼迫当中有些人站立得住，有人就站立不得住，都是同一个教会或是同一群的一群的弟兄姊妹，那就跟你的态度，我跟态度一样。那这个就是用这边的话叫做所谓存敬畏的心。敬畏虽然英文是翻的 fear of the law， 就是害怕，但是这边讲到敬畏这个字，在原文字里面不是叫你害怕，乃是叫你是心中产生一个叫做对神的一个的所谓的，你可以从某角度是很不配，应该最基本上是这样说。你觉得不错，但是要看到那个这专家的时候，你觉得你做某个东西不错，不过你真正的找那个专家，你就真的摆在旁边，哎，不好意思，我这个包的更不像样，我做这个不像，不要摆在旁边。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觉得不配的同时，你会羡慕那个好，你会羡慕那个的比你的好更好的好，所以你会有个寻求的心，那我怎么能够更好呢？能够像他这么好呢？所以你就接受这个的管教，接受这样的教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选啊，有时候弟兄姊妹选工作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离开那个工作，不见得薪水不好，不见得是工作性质不好，你发现你的老板比你差，这是事实。我不是这边说故意你的骄傲，不是。所以你说我跟他有常，我跟他跟这么久，有什么可以学的？没有什么学的，这样的几下，我不要，我人生赚钱还有得赚，但是这时候我要找一些人可以帮助我，能够。以前我们在国外，如果写这个论文呢、真的有时候你找一个论文，人家就问你为什么要找那个教授做你的指导教授？那个教授坏得很的，又说凶得很的，骂你的很的，怎么也不理你。然后你写完论文，他把你的那个研究资料成为他的东西。那有些人就很这样说：“哎呀，我知道是做他的奴隶，就是不能。”不过当我出来去 interview 的时候，去应征的时候，人家问我你在哪个大学，然后是学什么，然后谁是你的博士论文指导教，你讲哪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那就很重要，因为那个人的名字很出名啊。当然这是从事上来讲，好像换取我忍受他的，只是后面我换一个好处，只是用他的名字哦，因为我的指导教授就他。我们的神不需要做这种事情，所以后面的解释是很重要。所以带一个，你要带这个。如果你来到神面前，不仅你的头脑知道，所以昨天我也花了蛮多功夫。The fear of the Lord， 这边敬畏不代表说你的思想。刚刚讲的哦，受这个苦，我都什么？这是一个感觉，包括你的整个人的 emotion 在，包括你整个的情感在里面。所以昨天我不用了一位这个在复兴当中 Jonathan Edwards 讲，虽然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神学家。到现在还是有人说认为整个的世代这个神学家他是大概应该是最出色，他非常理性。不过当我他现在讲了什么叫做遇见神的时候，他用出来，他反过来说，如果这样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你还没有遇见神。他的意思就是说，除非你没有看到神的所谓神秘感，就你不能够完全 fully comprehend， 你不能够完全的了解这位神，完全的解释这位神。其实你能够解释这位神， 坦白说他就不是神，祷告可能你就是神，因为你可以解释。但除了这个所谓的一个神秘感，用这个叫做一个惊讶，哦，一个好的不得了，一个大的不得了，一个巨型的不得了，你觉得真的跟蚂蚁一样，但这不代表让你害怕躲开。祷告你会产生一个叫做好奇感。其实真的神创造我们，我们该有他都给我们，只是看你要不要把这个好奇用在好的地方或对的地方。今天人犯罪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好奇感，叫你越不做你就偏要去做，你总是没有经历过。所以 curiosity 这个是一个我们里面的一个里面有一份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叫做好奇感，就是说好奇是不是最好翻译，不知道，就这个就是说你不会满意那个旧的东西，你会有个新，要希望找一些新鲜的，这个叫 curiosity。 没有这个的话，今天请问人会发明东西吗？一个面啊，一团面大花样啊，如果没有这种叫做好奇感的话，你天天就吃馒头就是。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好奇到的程度，是我们探讨神的奥秘。但是不是好奇到程度说我要怎么做可以 independent， 我不需要神帮助，我自己能够做成一个什么程度，还有什么方法让我能够离开神，我需要再找他，我不足我再找他，不过我现在好得很的时候他不要来管我，这是最大的困难。所以我讲这些东西，我认为是圣经这样说。我也看了一些所谓关于一些神学了，我也有些我看得懂，有些我看不懂。不过更要紧的，当我所了解东西这些的所谓的道理以后，我突然发现这些东西我了解的，当我说了解不仅是我头脑了解，我真是感觉到这就是我的问题。也只有说从神的话，从神面可以找到答案。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你要敬畏神。敬畏跟谦卑，就谦卑就是你发现你更不行了，谦卑发现你更没有，但是没有遇见这位神，这是我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我最深的感觉。大家认为我很好，我也认为我不错，甚至我认为这个教会我都比大家懂得多，或者我做得多，甚至如果这个教会没有我，大概教会会关门。我觉得我真不错，我觉得比很多传统不错，我觉得比你们好多了。但是当我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当神向我显现的时候，真是我能够明白圣经，我们的义好像个破烂的外袍，有没有听过这个？我跟你们比，或者你跟我比，你觉得你比我好多，我同意，你本来就比我好多了。但神不是叫你跟哪一个人比，也不是叫那个人跟你比，这不是比不比了。神的心说要你更多的能够像神，像主耶稣。哦，我就突然发现这叫虚心的有福了，叫灵里面破产有福了，这边所说的敬畏呢有福了。因为这时候他最渴慕的就是更多的有神遇见神。敬畏是什么？敬畏不是遇见神看他怕，但你故意还在犯罪，还在罪中，而且你故意持守住犯罪，大概你也不敢在神面前，你会跑开，因为你怕神对付你。不祷告，一个真正的渴慕神，他是敬畏神，他渴慕神更多向他显现，他渴慕神更大显现。不，每次看到神都说，我不跟你说，常有人说牧师，你怎么听到神的声音？有时候就笑笑，你在等候就会。不过如果你真要问我，多问我几次，我说你要预备心哦，因为你听到神的声音你会吓死的。你读读旧约，哪一个听到神声音不没有吓死？你要不要看到神的作为？你试看看。当神显出他作为，因为他作为为了彰显他的公义。如果你我还有不公义的地方，我的经验告诉我，神真是第一个骂的不是骂别人，第一个是骂你。我们都不太懂这些，或者说过去我们都不太，我们就哎要这个神啊，我要你的能力，神啊，我要你的智慧，神啊，然后最后我很大，这是常常在灵恩里面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对神没有个敬畏心，意思是说这么多的神给你，你对于神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这个叫做不是将来审判呢？是在地上神的管教。因为后面说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这个敬畏的心，敬畏的态度 是在你每天的日子里面。当然最后的累积的结果就是在那个审判台前你会得奖赏，当你看你得哪一种的奖赏，如果你是真正的，我是真正，我们是真正重生得救，我们就会得奖赏。如果讲到这些东西以后，那为什么你会存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彼得再继续解释，因为你知道来到神面前，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或者头脑认识神，或对神的认识错的人，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会吓死，因为这位神确实是全然公义。但是一个一样的犯罪的人，绝对是我包括在内，来到神面前，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不是吓死，我是羞愧死。可以听得懂这个吗？这个主要的分别是因为我认识我的神是全然供的神的时候，从某个角度真的我不配，甚至他惩罚我的话，处罚我，甚至把我丢到地里面，我就说就是这样，因为我更站立不住。但是相对的，我知道我的神不仅是全然供应的神，他是拯救我的神。所以你不是吓死，你会在神面前羞愧。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尤其一个是蒙恩得救的人，真的，谁会？我不晓得。比如说我的脾气很暴躁，真的我是很暴躁。坦白说，我从香港小学四年级来台湾的时候读书，没人会，我一句话国语都不懂啊。所以啊，我去木扎国小的时候，我那个老师非常喜欢我，是一个女老师，她就把我找到旁边，然后我厕所怎么讲我都不晓得，所以她找了两个学生的，这两个学生是女孩子，都是广东人，我什么都可以跟她讲，只有一个地方很难跟她。我要跟女孩子说我要上厕所，这太难了，你就知道我多别扭。那个时候我们在说推行国语啊，不准讲台语的，一听到讲的人老师就打手心的。那时候我们真的打的。那时候我最先学会的是学会台语，以前我还会讲台语，不过现在都忘光了，也听不懂。国语还学得比较慢，因为学国语在课堂学，下课以后都跟都这种。在学台里面我最会学的是骂人，连讲台语的人骂不过我。长大做事谁纠正我？当然妈妈不高兴，妈妈那可能我们走开了，她也管不了我，可能她也没这么多力气。包括你的亲人，包括你的妻子，谁管呢？我常常在问谁改变我，主要我是问这个问题，谁改变我？是哪一个的宗教家，是哪一个教育家改变我？除非改变我的心灵，怎么可以改变我的话语？怎么可以改变我的动作？那个是表达出来，你是什么人就讲什么话，你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是人的问题，不是你外面的问题而已。甚至在教会我已经做了传道人，我都认为我讲的话，不论我态度对不对，我就是对，你拿我什么办法？甚至说真的，你不听我吗？如果你不听，那就问问别人要不要听我，那大家也对我很服啊，没人敢去问别人要不要听我。所以有人说，牧师，我好喜欢你，我早点认识你就好。我说感谢主，你没有早点认识我，因为你会被我气死。我的 point 在这里，今天太多，如果我们的改变是需要人，再说绝对需要人，但你真正的改变不是神改变你，我相信你这个人是很难改变。你可以在教会待个30年，你的脾气还是没有改，待3年的观念还是没有改，只有神可以改变你。 OK， 我都知道，我已经耶稣30年，当然我知道神改变我。我要再讲一句，你可以同意我，你不同意我，我也接受。我怎么说，从圣经的角度，从整个教会历史看到一些神的仆人使女，这个绝对包括记载，神改变我不是有人告诉我圣经的 do's and don'ts， 做这个不能够。圣经讲话绝对，他告诉我的真理绝对，对他跟我的关系爱我的心也绝对，但是我不会改就不会改，为什么要听你？这就为什么两个基督徒父会吵架，为什么两个这个基督徒的同工会吵架，为什么要听你？所以要紧在这里，只有神会改变。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彼得就给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你有没有认识这位拯救你的？后面这边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的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境，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当以前呢，就是我甚至出来转。我觉得圣经很多证，我也认为我比以前懂得多一点，可能你们听我讲那时候就是我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我的生命我知道没什么改变，我妻子知道，我的孩子也知道，所以特别我的大女儿说我有两个爸爸，有一天我听不懂她怎么就有两个爸，她一个就被圣灵更新以前的爸爸，一个是被圣灵更新我的爸爸。所以为什么强调你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更新？当我被更新的时候，我跟很多灵恩的不一样的，我的被更新被圣灵充满，或是我需要恩膏，不是为了服侍，我是看见当神光照的，我是发现那时候从人的角度，我不说过吗，我们的服侍算不错，人家都跑到我们教会，而且还蛮喜欢听我们讲道，而且欧牧师我看这个教会很有秩序你管理得好，从比较一些教会我们算还算不错，所以我还要什么？如果要圣灵帮，要帮什么？原来圣灵那天光照我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施洗，耶稣用圣灵给我施洗，第一个事情，真是用火跟圣灵来施洗，或圣灵跟火来施洗。第一个就光照我，第二个就炼净我，我才知道欧永亮是多么的糟糕，我才第一次认清我是罪人中的罪人，我得罪了神以外，我得罪我的妻子，我得罪我的会众。我得罪我的孩子，那这样的孩子那时候还在读小学。原来我发现我每样的动机，跟我妻子说我要你这样，我要我的孩子这样，我要会众，不是为他们呢，都是为我。这讲真的，大哭，哭了好几场那个早上。所以我很明白圣灵的火是干什么，不是给我们能力。如果你没有被火神的圣灵我炼净过的话。可能还有一个突破需要突破，我不说你们不，可能你们都已经突破了也不一定，我只讲我自己，以至于我突破到的程度，我的妻子她正说不要，而且她被改变，以至于我们回来台湾的时候，她的兄弟姐妹说二姐回来跟他们跟前都不一样，我的孩子跟我长大的，他真的跟人家说我有两个爸爸，我也听不懂，吓我一跳。他从富人回来就不一样，他比较认得，他以为我是那边，因为我是安静了半年没有错了，去学一些，基本上是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的 point 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生命要突破，怎么突破？你要遇见耶稣。你看我讲三年，讲一讲就是这个题目，没有遇见耶稣，只是头脑想耶稣，只是说耶稣这样的说我就这样做，坦白说就像 Jack D 也讲，多少时候多少解经家这样说，你讲这些圣经的时候根本是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圣经，根本不是神的话，不是这样。所以这边很重要，否则我们总是忽略在祖宗的遗传里面，这是光景。所以为什么基督没有改变，观念没有改变，而且要了解的，我们的遗传的压力很大，因为这边用这句话，所传流的虚妄的行为，传流这个字就一直传下，一说不是一个主，不是你父母影响你而已，这是你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降得下来的。如果是不好的思想，是不好的人生观价值，请问你有本领能够改变吗？你读了这么多书，我读了什么四书五经啊，这个道德书啊等等，真的读了这些我们就有人能改变，因为这是遗传的，包括这些的所谓的人的思想面都只是遗传的。 他带出一个东西来，虚妄这个字意思说没有果效，虚妄就是虚空的意思，虚空，所以跟那个就你努力半天没有果效，所以确成啊虚妄的行为。那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就你很多的动作，很多的努力，很多的追求。我的妻子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长大，我父他的父母都父亲长老，他们从小带孩子这个读圣经，我的妻子很会背圣经的。不，这些年来常跟我说，背这么多圣经，他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不是说不知道圣经讲什么，就是那个圣经怎么活不出来，用不出来，应该这样做的比较对。我不知道各位，希望你们不会这样做。以前他问我，他中间问我家里面每很多人都会背圣经，因为每背个圣经就吃一个饺子。每个圣经还，我听说有些在外面，我听到别的家人，就你这个孩子读圣经会背一段，就给零用钱。我想都是好意，都希望孩子能够多有神的话。我100%同意，不是用这种方式，但是多有神的话总是好的。但是问题是，生命有改变吗？千万不要误会，有时候读神的话不重要，只是说有神的话是必须的，但不能够停在你一定要从神的话里面借着圣灵帮助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神说话的神，否则你怎么能够走出来。那底下就有个很重要的观念，过去这个传统当中有好有坏，或者所谓的人的好的不行，你怎么走得出来？圣经用个观念就在这边讲，好像一个奴隶一样，你生出来就是在奴隶，你的父母就是奴隶，然后你生出来就是奴隶，你怎么能够赎身？所以前面用个字，这边所说的得赎，第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所以神是要把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传统这一切大东西走不出来的，只有用个事情叫做代赎，把我们带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他血洗净我们的罪等等等。但是这是你的经历吗？以至于你知道这是主的宝血，神儿子的血把你买赎过来，所以你知道你今天的身份不一样吗？还是活在奴仆的里面？常有个人说，牧师我的个性是很难改的，牧师我从小的那个环境造成我这样是改不了的，这句话就要问你了，那救恩的你有效吗？这边讲到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这还不是你父母，还不是你生出来那个环境，是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可能你回到亚当夏娃开始，你怎么走得出来？积功的可以走得出来 ？Know how 就知道一切的方法，你可以走得出来，走不出来的，因为你的本身就是奴仆啊。彼得讲到说，当时有三种人，一种人就是所谓的主人，第二个就是被买赎回来的奴仆，现在变成自由人，这个字叫做自由人 ，the freed man。OK， 一个叫 master， 一个叫 freed man， 第三个就是 slave。这个主人可能把你从另外一个主人那边把买过来，他可以让你成为自由人。或许这个仆人跟主人讲，我一辈子服侍你100年，不是，但活不了100岁，很多年，我所有的代价，甚至我要做一二三，我愿意多做4、5、6，我多加倍，我希望你让我成为自由人，就是我这辈子摆上，我不能够成为自由，希望你让我的孩子成为自由人。Otherwise， 一辈子包括孩子都是所谓的奴隶。买赎，用金钱买你的自由，这个字就是得赎 ，redemption， ransom， 看你怎么说 ，redeem 就是用一个 ransom。所以耶稣来，我马可福音说，我来不是要服侍，要服侍，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这个字，需要给钱。然后这个动作叫做 redeem， 叫做买过来，买赎过来，但需要一个赎价。神用他的独生爱子 把我们从这个所谓的罪里面，这个传统里面，把我们买赎过来。没有一个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做。这个代价是大到无比，因此这个救赎也只有一种方法。那我再讲一次，有人说为什么救赎只有一种方法？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要等等等等。因为付的那个 ransom 就是那个赎价，好像人家绑票，你去给个他要1000万，你给他钱，他就把孩子放给你。或许一些的仇敌啊，把你的这个人把他掳去了，把你的这个军这个，比如说哪一个官掳去，所以你要用这个赎金呢、啊、把他要回，不是几千块，不是几万块，这是极大赎价，大到的程度，不是人可以把他付清这个价的。神却用这样一个赎价，就他的儿子，做成这边所说的叫做赎罪的工作。只有一个救赎，也只有一种的救赎的方式，没有别的。因为救赎是要把我们从这个整个的人类的黑暗里面要拯救出来，所以单单这个我进到办公室，我就想这些经文啊，我想我很感动。如果没有主耶稣救赎，我还是在祖宗的流传里面，是出不来的。我出不来，我的孩子也出不来。他永远有个很不合理的父亲。我说我很悲惨啊，我以前的生活很坎坷啊，等等，我有很多理由啊。我的爸爸比我年纪大，而且呢，就我这个11、12岁他走了。我的母亲他自己管他自己都很难啊。那时候我父亲走，他照顾也不容易啊。虽然他尽力，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好像一代比一代惨，你懂得我讲这个意思？一代比一代悲惨。谁能够救我们？只有神，只有主耶稣。神用主耶稣成为赎罪祭，或是成为这个 ransom 这个赎罪价，这个代价，完成赎罪的工作。大家可以听得懂吗？所以 redemption 这个是一个赎罪，就代，但是需要付一个代价，那个叫做 ransom。耶稣神自己做的这个事情，他是代赎我们，而且他付了，为我们付了代价。讲了半天，后面就还是相对的，不是凭着人坏的经营等物啊。基本上经营在人的眼光当中是不会坏的，不，彼得刻意说会坏，意说经营再厉害再宝贵，都不能够让我们从传统里面走出来。世界最贵重的东西，这个叫做 precious metal， 不论是 gold， 不论是 silver， 这些东西就是人所有看为最贵重，包括人的努力，都不能够把我们从这个传统、这个虚妄里面拯救出来。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明天我再提一提，特别讲到这两句话，是借着基督的宝血，后面还讲到无瑕无疵。讲了这么一大堆，如果今天我还是问，对你来讲，基督的宝血，或许这位为你流血的基督，我还常这样的说呢，如果你只是想到基督的宝血，又是我自己的经历走过来怎么一对，这个观念我们从信耶稣就知道，对不对？除非我看见这位为我流血的基督，我还不是很清楚基督宝血有多么宝。可以听得懂我讲这句话？没有血你也看过，你也流血过，你也捐血过，别人的血看过，血就血，没有看到人的血，鸡血猪血总看过。所以血的本身很重要，但更重要是谁为你流。我为你流血大概就捐血，我就什么了不起。有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她动过手术，移植了她的内脏移植，不过她医生说需要很多的流的血，就是一准备血了，这个是整个移植当中。那当然他血很少，就那种的血，在那时候，所以我跟我妻子一看，我们的血都当然够用，我们就，所以再还要检查一下。那个护士讲，他说我的血很漂亮，他说好像个冬暖一样， 像个甜甜圈一样，他把这个血滴在拿出来抽一点，然后滴在不知道什么东西里面，要出来就真的空的，真的甜甜圈一样。那时候，我最多的是用人的血，是救一个人的所谓的这身体。谁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只有神。因为生命的需要的那个付的代价，世界上这个代价，这样的代价实际上是找不到的，只有羔羊吧。血很重要，我不说不重要。不过今天我要跟各位谈谈，我们每次做波饼啊、圣餐呢，你有多少的量？如果在波饼、在圣餐的时候，你所仰望的只是这个东西，或者有形的叫做饼跟杯，或者只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够。你一定要问，是谁为你剥开身体？是谁的身体为你剥开？是谁的血为你而？谁比你看得见的是更加的重要？也因为这个缘故，窦丽娟，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甚至你知道这是神管教的时候，你不会有误会，说神啊，为什么你害我？为什么你对我？如果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如果神愿意为你为我的罪生命付上这么大代价，他怎么会害你呢？他怎么故意会为难你呢？他怎么故意亏待你呢？所以决定是绝对是为你的好处。所以有时候你真的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仰望耶稣。我最喜欢仰望耶稣之了，在十字架。我最喜欢的等候到一个程度，听到主讲的，我有很多苦闷啊，很多的埋怨啊，都请了，那就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讲的话。我最喜欢的、最安慰，耶稣说成了，因为他的宝血，不是欧永亮血，不是哪一个人的血，是因为被杀羔羊而来，以至于我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以至于我有机会能够向神这么的圣洁，以至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管教，我知道神从来手没有放开我，他确实他的管教是对我有益处，我们才能够走得上来。靠头脑啊，我要告诉各位，起码我觉得很难走上来。我看到多少地方，我看到多少，甚至传道人包括长老，最后虽然他没有说我不要信耶稣了，不过起码他已经对神很多的不满意，对教会有很多不满意，对家人呢，对四周弟兄姊妹不满意。他认为他在神面前是这么的被努力或者忠心，为什么好像很多事情还是不照他心意？那我想这是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有时候我觉得啦，这是我自己还走得不够好，不过有时候我要带着同工、带着弟兄姊妹走，我也有时候想说，有几个人懂得我在讲什么。每个人都要成功，每个人都说都他们都不听我的，每个人都说他们都不了解我，甚至有同个传道人，我说这个不传的，传道没有这样，是一些人啊，我们说哦，这个人都不什么不了解我的感觉。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们追求这么久，信主这么久，只是我们在人这个在宗教这个层这个来打转，在人当找一些好的我们来学习，但神说不是，人的好不能够救人，只有我才能够救人。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像耶稣，更多的学习，当然他的话很重要，不然我们只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不祷告讲话的主是你我追求渴慕等候的对象。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次来仰望你，主，我们再次来这样等候你，主啊，在你的话语当中，特别是在灵里的